大家好，欢迎收看群益独家观点，我是齐伟老爹。通膨降温了吗？这一次联准会的官员卡斯卡利有谈到说，如果通膨确实是降温，联准会就会结束升息。但是他也同时提到，不能用一次的这个数据说了算。那还要继续观察未来的这个数据啊，到底是不是反映这个通膨降温的这个讯息。那我们观察，从今年的这十月到明年的这三月，因为刚好对应到，乌俄战争之前的这个原物料价格的这个上涨，意思就是说，在未来可能四到五个月的这个时间哦，CPI 的这个数据都会面临到一个积极往上做垫高的这样一个动作。那当然，积极垫高了，年化的这个 CPI 的这个数据哦，要再进一步的这个大幅度的这个走高，可能性相对上来讲就会比较低了，也反映了一个可能年率通膨略微有降温的这样一个情况。那这个是未来比较长远的这个预期啊。那当然对，近期的这个股市哦，带来一个比较稳定性的这个效果。我们来看一看本周的一些市场的这个焦点了。美国的这个期中选举应该已经确立，政府跟国会分立的这个状态了。那众议院是由共和党取得，那参议院是由民主党取得过半。那当然参议院还有乔治亚州，因为两位候选人选票都没有超过 50%， 12月6号还要进行最后一次的这个决选。那在前一周，美国的这个十月的这个名目的 CPI 年增率是 7.7%， 也确立了这一次物价开始往下走的一个可能起始点吧。那未来如同前面老爹跟大家所谈到的，未来积极垫高恐怕就会造成未来的这 CPI 的这数据哦，只会往下走，不会往上走。那美联储的这个卡斯卡利谈到说，一旦确立通膨已经停止攀升，我们就可以停止加息，但是不是用一个月的这个数据当作是一个基础。那美联储的第三号的人物，纽约联储局的这个主席啊 Williams 有谈到，美联储应该要继续关注其经济目标。当他的经济目标以现在目前的联储局最关注就是通膨的这个目标，避免在做加息的这个决策的时候把这个金融稳定风险纳入到考量之中。意思就是说，考量加息啊，其实是可以不惜牺牲经济成长或是股市波动的这个风险，大概是这样一个逻辑。那美联储的这个副主席布雷纳德也表示说，现在目前很难看得出来利率的这个路径到底是长什么样子哦。这如同前面卡斯卡利所谈到的，不能用一个月的这个数据来当作是一个基础哦。那可能在未来啊，其实某种程度还是有一定程度的这个变数了，值得大家去做的留意。第六点所谈到的是波兰政府啊，在本周的这个初段强制接管了二期的这个欧波天然气的这个子公司哦。那在隔一天啊，波兰境内马上又有被导弹的这个攻击哦。虽然在事后各方的这个解读啊，都把它当作是一个意外的这个事件哦，甚至波兰的这个政府把它当作是一个一次性的这个事件哦，那没有理由相信这是蓄意的这个攻击。那美国的总统拜登也表示说，导弹不太可能是来自于俄罗斯的，虽然这个导弹是俄罗斯制造的，所以现在目前这事件基本上是大家希望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这样一个态度。那第八点所谈到的是美国将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在近期会发布这个指导意见。那现在目前美国还有其他的这个 G7 的这个盟国，还有包括澳大利亚，计划在12月5号起限制俄罗斯海运石油的这个价格。那基本上这个是在12月5号开始即将要进行启动的一个动作。那但是这一次的这个启动这个计划基本上比较不是针对产量了，而是针对价格来做限制了。那也对近期的这个油价带来一定程度的这个压抑的这个效果。 OPEC 的这部分、哦、其实开始看起来有点点内部产生一些分歧的这个动作。伊拉克计划在2027年将原油的这个产能提升到700万桶，现在目前伊拉克的这个产能是500万桶，增加幅度其实蛮高的。那其实伊拉克到目前为止，我今年十月份的这个原油的这个产量是 465.1 万桶，这是符合 OPEC 协议底下的这个配额的。但是伊拉克反映这个配额必须要重新检视做调整，那也有可能在 OPEC 的这个合作的这个部分啊，产生一些这个分歧的这个状态，这对油价可能会产生比较负面的这个效果。第十点是有关这个巴菲特股神哦，这个旗下这个伯克夏买进价值40亿美元的这个台积电的这个 ADR， 造成这台积电股价的这个大涨，这也是本周非常重要的这个市场关注的这个焦点。第十一点所谈到的是黄金协世界黄金协会宣布各国央行在第三季买了接近400吨的这个黄金哦，这是2000年以来世界黄金协会开始收集这个数据以来的单季最大这个购买量，当然也对近期的这个黄金的这个价格的这个走势，随着这个 CPI 低于预期，产生了一波比较强势的这个反弹的这个走势。第十二点是谈到的是上海现在目前全面贯彻国务院联防联控的这个机制的这个要求。简单说啊，现在目前的这个中国的这个防疫的这个政策啊，从7+3调整为5+3，不管是对内或对外，那一定程度啊，这个清零政策虽然现在目前看起来是没有改变，但是防疫的这个政策看起来是有点点松绑这样一个动作的。那最后一点是谈到的是 G20 的这个会议哦 ，G20 的这个会议在会议之前，习近平跟拜登的这个会面，那这是中美的两个元首3年来首度的面对面的这个会谈。那基本上也确立了一些防止中美关系脱轨的一些方式啊，或是一些方向。那基本上这对未来啊，这个全球市场、金融市场的稳定，确实会起到一个比较安定的这个作用。至少可以看得出来哦，这一次的这个会议是在中国20大之后，也是在美国其中选举之后所进行的一个G20 的这个会议。那基本上老爹在过去也跟大家做解读哦，这可能某种程度也标示着政治暂时摆在一旁，经济作为优先政策沟通的这个主要这个焦点哦。那这个是本周大概国际市场比较重要的一些焦点新闻跟大家做分享。那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利率的这个动态哦，从前两周这个 CPI 这个数据造成美联储的这个终端利率往下调之后，其实到目前为止，尽管很多联储会的这个官员放出比较鹰派的这个 说法，但是美联储的这个利率的这个动态其实是变化不大的。我基本上现在目前的这个终端的这个利率大概下调到5% 左右的这个水准，其实看起来是变化不大，这也是造成大概在近期的这个股市的这个反弹之后，开始陷入一个高位做震荡整理一个主要的这个原因。那美国的这个参议院跟众议院国会的这个选举，看起来到目前为止大概已经是大致底定了、民主党获得参议院的这个48席，如果再加上独立的这个2席的话，事实上基本上已经超过50席，一半的这个水准。再加上现在目前乔治亚州选情还未定，要在12月6日进行第二轮的这个决选。那如果这个被民主党拿下的话，那就等于是民主党是以51席对上49席，基本上就是过半的了。那众议院现在目前共和党已经确立拿下了218席以上的这个过半的这个水准哦，那基本上选举的这个情势大致上已经底定了。现在唯一大概就是乔治亚州在12月6日这个选举，至少看起来哦，这个美国在目前在乔治亚州选举的这个结果还没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这个定论之前， 拜登总统啊，其实某种程度看起来还是下令这个 LNG 的这个自由港，德州自由港本来要重启，还是延后再进行一个重启，还是延续这个其中选举之前啊压低油气价格拉抬选情的这个做法是没有改变的。那这也造成近期的这个天然气的这个价格，尽管是有这个冷气团的这个寒流，但整体上还维持在一个可控的这个范围里面，没有出现一个很强劲大涨的这个走势。那另外美国的这个页岩油商哦，在其中选举之后啊开始释放出十二月开始哦会加大产能，看起来这就摆明了是不给拜登面子哦。在其中选举之前啊，页岩油商打死不增产，那在其中选举结束之后啊，页岩油商就开始要进行这个增产的这个动作，那当然也对油价带来一定程度的这个负面的这个关系。而在美中关系的这部分，因为随着众议院共和党拿下过半的这个席次啊，这个以过去的这个历史的这个经验哦，共和党大概啊把这个全球唯一中国视为是一个首要头号的这个敌人。那民主党他是把这个中国跟俄罗斯啊列为是首要敌人，就等于是两位了。民主党是对抗中国跟俄罗斯，共和党是对抗中国的这样一个逻辑哦。你会发现从2016年川普主政以来哦，其实某种程度是跟俄罗斯普丁是比较和好的哦，那跟中国大陆这边是祭出了很多这个关税的这个政策哦，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逻辑。所以啊，在众议院由共和党拿下过半席次，在将来的这个美中的这个关系哦，看起来会走向相对比较紧张的这个可能性，相对上来讲会更高的。那美元的这个走势，我们过去的这个历史的这个经验哦，往往是在民主党主政这期间呢、啊，美元是走强的；共和党主政这期间，美元是走弱。但背后啊，主要的逻辑是，民主党往往是属于一个比较偏向是大政府的这种状态，基本上啊，所采取的这种财政政策会往那种加税啊，或者是财政平衡的这个逻辑，当然对美元来说是基本上是相对比较有利的。那共和党比如以川普为代表，那一上台主政之后立马做出的第一个政策就是减税政策，减税政策就会造成财政赤字的这个扩大，那当然对美元的这个走势是相对比较不利的。所以啊，在过去的这个历史哦，民主党主政这个期间啊，美元是走强的；共和党主政这个期间啊，美元是相对比较走弱的。那随着其中选举的这个结束啊，我们所看到的是众议院的这个席次啊变成是共和党拿下过半的这个席次，这个因素可能会造成未来可能在民主党想要推行的一些比如说像加税的这个政策，最低税负式的这些政策啊，是不是可能会有造成一些改变的这个情况。那当然会对美元的这个走势哦带来一定程度的这个干扰，不过我们还是认为啊，在民主党主政的这个期间哦，长期来说应该还是会强调这个强势美元有利于美国经济的这样一个逻辑，尤其是现在目前全世界正好处在一个高通胀的这个时代哦，如同之前耶伦所说或者鲍威尔所提的这个论述，强势美元其实还是对美国或者控制通膨是有利的，也间接对全球经济是比较有利的，大概是这样一个逻辑。我们之前在一个从一个比较长期的这个观点来看这个美股的这个走势哦，老弟也曾经跟大家分享过这个工资螺旋式上涨这个逻辑哦。其实在这一波的工资的这个水位哦，是先从比较薪资水准比较高的、哦、这个区块啊、哦、开始薪资开始呈现一个上扬，那逐渐往这个薪资水准比较低的这个水位，就是绿色这条线，开始逐渐走一个走高的这个循环。我们参考下一张图吧。上周老爹就跟大家谈过，现在美国的这个单位劳动成本跟每小时的这个实质的这个产出啊，呈现一个分差，单位劳动成本呈现上升，但是啊，每小时的这个实质产出却呈现一个下降的这样一个走势哦。配合前面所表达的这个薪资呈现一个 螺旋式成长的这个状态啊，反映现在目前美国的这个劳工啊，或是美国的这个企业啊，劳工可能面临到现在一个人可以找到两个工作，那企业要找这个员工啊，会变成找到一个不适任的这个员工，那又要对他们去做加薪哦，所以就造成现在目前呈现一个实质产出下降，但薪资水准却呈现一个上扬的这个情况。我们认为啊，在这个结构没有出现一个比较大这个转变之前，这对整体的这总体经济来说的话，基本上还是属于一个必须要负面解读的这个资讯，这值得大家去做留意的。那么接下来跟大家看一看，浏览一些这个技术的这个图形或结构上的这个图形。上一周老弟跟大家强调的是，上方是道琼工业股价指数，下方是纳斯达这个走势图。在十月应该是26号，可以看得出来很清楚的，道琼工业股价指数在10月26号起涨，回撤支撑之后继续往上涨。但是反过来啊，纳斯达这个是呈现一个10月26号，因为受到一些财报不利的这个影响，开始起跌，反头回撤变压力之后，继续往下走跌。当然，在这一波的这个 CPI 这个数据低于预期之后，纳斯达也突破了这个重要这个压力区。当然了，道琼还是继续维持在这个支撑区域这个水位以上，哦，这是一个值得大家去做留意、关注的一个水位。当然，如果啊，纳斯达又继续的又回到10月26号这个起跌区域以下的话，基本上就暗示了这一波的这个反弹恐怕就要进行到一个末端或者是结束的这个状态。我们观察近期的这个市场的这个动态啊，看起来结构上反映的是一个趋势比较不连续的这个现象。在行情往上涨的这个过程啊，原本是道琼在领涨的，纳斯达是相对科技类股相对比较偏弱的，但是在这一波的这个 CPI 这个数据相对比较偏弱的这个情况底下，就转变成是科技类股在补涨的这种动作。但是在补涨的这个过程啊，道琼工业股价指数立马就变成是一个陷入一个高位做狭幅震荡整理的这个走势，就不涨了。那整理的这个走势啊，就变成是纳斯达相对强，然后道琼转变的是相对弱，反映的是一个结构很快速的在做一个转变的这样一个动作。那也代表近期的这个市场的这个资金哦，反应事实上是比较短线的。我们可以观察近期的这个走势啊，大概是从11月14号之后吧，11月14号、11月15号左右这个时间，基本上道琼又开始出现转弱，那纳斯达开始出现转强。如果盘势要呈现一个进一步的这个往上推升的这个走势哦，道琼工业股价只是近期的这个起跌区，高位的这个高档区啊，是一个大家值得去关注的一个多空的这个分水源。那当然下方区啊，在刚刚所提到的10月26号纳斯达转弱、道琼转强的这个转折区，也是值得大家去做留意的，去做这个多空观察的这个位置。那我们来看一看国内市场的这个动态啊，过去老爹持续跟大家强调了，今年度以来整体的这个市场的这个走势哦，跟时间是绑上一个很大这个连接关系的。我们也都知道期货市场有两个主要的这个特色，一个是保证金，另外一个是结算。那保证金是跟钱有关系的，结算跟时间是有关系的。那基本上来讲的话，近期的这个市场这个走势，2022年以来的这个市场这个走势，大多数的这个市场这个行情都跟结算有比较大这个关系，反倒是跟保证金的这个架构这个连结度是比较低的。往往在过去我们知道，如果假设它是跟保证金做连结的，持有多单行情不断的这个往下洗刷，最终啊都会以出现一个大幅度的这个逆价差作为收尾。意思就是说，多单开始出现大量集体式的这个停损之后，这个空头的这个行情就结束了。反过来，当然是反过来，就是如果行情是往上涨，持有空单最后结束是一个正价差的这个形式来做结束的，就代表多单也被停损了。那结束了之后，行情就会出现一个逆转这个走势。那今年度的这个行情，大多数的这个行情 跟这个都没有关系，大多数都是跟结算这个时间有关系。我们过去也不断的跟大家所强调，一个合约到另外一个合约，假设这个位置是 A， 这个位置是 B， 我们观察如果在未平仓开始出现缩减，到另外一个未平仓开始缩减，我们把这个位置 A 到 B 视为是一个周期哦。那基本上你会发现近期的这个市场的行情的这个走势，涨是涨一个完整的这个周期，跌也是跌一个完整的这个周期，很长是这样子走的，基本上就是跟时间有关系。当然了，我们观察近期的这个市场的这个走势哦，近期的这个周期是延续一个反弹的这个周期。那当然到目前为止还很难去论定说现在目前的这个周期是要反转走跌，还是继续走一个比较偏多的这个周期。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看到的波动率的这个结构又拉回到一个比较低的这个水位，反映市场认为短期的这个风险其实是不大的，所以我们宁可相信现在目前的这个周期还是属于一个延续反弹的这个周期，是没有改变。那怎么去做观察呢？老雷认为不妨可以从下一张图啊去做观察。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近期的这个电子跟金融之间的这个互动关系，其实它有一个轮动的这个节奏，也会得到一些比较重要这个参考的这个价格。过去老爹也跟大家强调过，在十月底的时候，金融转强，电子出现转弱。那当这个电子转弱这个位置被突破之后啊，就会变成是一个上下关系，转变成是一个上上的这个关系，代表它是属于一个往上的这个趋势的这个形成。果然啊，在这个位置哦，行情就呈现一个金融也涨，电子也涨，一个多头性的这个走势。那当然我们观察近期啊，最近期的这个市场的这个走势又回到是一个上下这个关系，只不过这个上下这个关系偏向相对比较有利的，因为它是属于电子比较强，那金融相对比较弱的这种结构，那就形成一个简单的这个上下关系哦。在11月14号这个水位啊，就变成是一个金融转弱，电子转强，一个重要这个转折区。那如果整体的这个行情要出现一个比较大的这个转变啊，就必须要去观察到电子期是不是有跌破11月14号这个起涨区这个水位以下，才会变成是一个由上下这个关系转变成是一个下下关系的这样一个逻辑。那至少从现在目前的这个市场这个结构，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是电子相对比较强，金融相对比较弱，它的结构是属于一个相对比较正面的这个结构的。那短期间我们会比较倾向啊，配合刚刚所谈到的这个时间的这个逻辑，我们会比较倾向近期的这个市场这个走势恐怕可能还是属于一个延续性反弹性的这个走势的这个可能性会比较高。那不过因为整体的这个走势又回到从上上关系转变成是一个上下关系的这个走势，整体的这个走势可能会比较偏向是震荡略偏多的这样一个形态的可能性会比较高。那我们来看一看近期市场所关注的这个台积电的这个走势哦。上周啊，老爹跟大家所谈到的是，如果从现在往前回推，你能够去想象得到了有哪几件事情是最重要。当时老爹有跟大家谈过，老爹想到的是裴洛西访台，另外一个是岛内疫情三级的这个警戒，还有一个再往前推，大概就是当时大家所熟悉的什么航海王、钢铁王、金融股大涨，那时候创造了很多在这个领域的一些大赢家哦。那这三件事情啊，老爹想要跟大家谈一谈有关裴洛西访台跟岛内疫情三级警戒这两件事情。老爹通常啊认为它是重要的，通常它都具有一个很简单的这个属性，就大家啊在看到这件事情认为它是一个利空结果是涨的，或者是说大家一看直观性的认为它是一个利多结果行情却是跌的，通常老爹会把这样的一个事情哦视为是一个关键重要的这个事情。那如同裴洛西访台，可能直观上会觉得说这个对台海的这个情势不利的啊，股市应该要下跌，结果当时股市是先上涨的那当时的这个股市在裴洛西访台的这个转折区啊，将来就会变成是一个重要的这个多空的这个分水岭。我们来看一看，从过去的这个历史来做一个简单的这个检验了。如同在2021年5月中旬台湾啊疫情三级警戒这个讯息，你会发现啊 股市啊没有跌哦，反而是呈现一个上涨，上涨之后回撤啊变支撑，继续维持在上方震荡了好一阵子。那直到啊在今年的这个年中被跌破了之后，跌破之后反弹就变成是一个重要这个压力区的这个水位。所以同样这个合理的这个逻辑，我们也会认为这一波的这个佩洛西访台的这个转折区啊，应该也是值得大家去做关注的一个重要的这个分水岭的这个区域。那我们来谈一谈这个上周有跟大家谈过的这个中国大陆的 PPI 跟 CPI 这个剪刀差。我那近期啊，这个中国大陆所公布的这个 PPI 这个数据到达一个负值的这个水年增率啊，我那 CPI 还维持在一个正值的这个情况，就造成 PPI 跟 CPI 形成一个剪刀差。简单的逻辑是 CPI 当作是一个厂商的这个售价 ，PPI 当作是一个厂商的这个成本。当这个售价跌幅比这个销售产品的这个跌幅还要来的更大的情况底下，就代表厂商所卖出的这个商品、啊、所获得的这个单位利润是往上做成长。我们认为在这种情况底下、啊、对长期而言、哦、这个股市来说会变成是一个比较正面的这个刺激的这个利多。当然这是在谈的是谈一个 P 啊价格或 delta P 的这个概念。那 Q 的这个部分呢、啊，老爹认为其实还是跟这个中国大陆这个疫情的这个风控的这个态度啊，有没有转变是有关系的。这个现在目前啊 ，Q 可能还没有出现一个很明显的由弱转强的这个走势，但在 P 这一块已经逐渐透露出一些比较正面的这个迹象，这是值得大家最到去观察这个中国大陆股市、哦、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观点。上周老爹也跟大家谈过，从过去的这个陆股的这个走势跟美中的这个情势的这个角度来看待陆股之间的这个关系，红色这个位置是川普当选的这个位置，蓝色这个位置是拜登当选美国总统的这个位置。你会发现近期的这个陆股的这个走势几乎啊快要回到这个川普就任美国总统的这个起涨区域的这个水平附近。我们认为在这个水平附近应该也是一个重要这个多空的这个分水位，也是值得大家去做查，从一个比较长期的这个角度去看待这件事情。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恒生啊 A50 啊还有 NASA 之间的这个互相的这个关系哦。过去老爹也持续跟大家强调几个关键的这个位置，在4月26号恒生转强，陆股也是呈现一个转强的，但在这个位置哦，纳斯达是呈现一个转弱这个位置。老爹始终强调这个位置是一个重要的多空的分水位。那当然现在目前的这个价格哦，看起来是维持在这个水位之下的，尤其是 A50 还有恒生科技类股都是维持在这个水位之下。当然恒生科技类股这一波的这个反弹也是非常的强劲、哦、已经几乎是回到4月26号的这个转折区域的这个水平附近了。我接下来可能就要密切观察、哦、这个恒生科技类股或者是 A50 能不能有效的去站上这个4月26号这个多空的这个转折区。如果有机会去突破这个多空的这个转折区、哦、配合近期很多的这个中国大陆这个私募基金、啊、都在这个摸底、哦、喊多的这样一个逻辑、哦、那再配合了近期的这个中国大陆的 PPI 跟 CPI 这个剪刀差、哦、还有中美的这个情势在 G20 的这个会议有助于缓和的这个情势，都可能会造成这个陆股、哦、带来一个比较决定性的这个反转性的这个走势。当然现在目前这个价格很临近这个4月26号这个分水岭，接下来就必须要去密切观察这个价格能不能有效的这个站上。如果能够有效的这个站上这个水位，老爹认为确实是有机会组成一个比较好的这个底部的这个结构，值得大家去做留意的。上周老爹也跟大家谈过这个寒流来袭的这个讯息，不过、啊、从左边这张图可以看得出来、啊、在未来的0到5天基本上美国这个区还是冷的、哦、不过在6到10天之后整个温度平均温度就开始有所回升了。那所以啊，对近期的这个能源的这个价格，尤其是天然气的这种叫背转能源的这种价格也会带来比较大的这个影响。那可能在未来这5天未来1周天然气基本上可能还是有撑的，但未来这6到10天之后啊，这个这种背转能源的这种天然气的这个价格可能会带来比较 负向的这个波动的这个可能性可能也会相对比较高，尤其是在12月6号乔治亚州是这个参议院的这个选举，导致这个德州自由港原本要重启又进一步的这个延后的这个情况，可能会对天然气的这个价格带来相对比较负面的这个影响。那下方这个区啊，主要是跟大家表达有关了、巴西还有阿根廷的这个降雨的这个情况。现在目前尽管近期南美洲尤其在巴西的这个产区有一些降雨，但是降的幅度实在是不多，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啊，他们降雨的这个情况还是低于过去历史的这个平均值，尤其是在阿根廷啊，可以看得出来降雨的这个水准其实还是某种程度反映现在目前土壤还是比较干燥的。不过未来啊，可能会还是会带来一些小量的这个降雨。那过去一段时间，农夫深陷一个就是到底要不要种玉米，还是转种黄豆的这样一个问题哦。市场上面的分析的这个报告是这样认为的，可能要掌握最近这一段时间的这个，可能在未来时间有机会会做降雨。那如果要种玉米的话，就可能要赶快种。那近期的这个市场的这个价格哦，确实也有反映到这样一个讯息的这个味道。然后另外一个市场所关注的一个市场的这个焦点，就是有关在之前啊，美国因为干旱造成密西西比河船舶的这个价格啊，运输的这个价格大幅度的这个上涨。不过近期的这个价格也开始有很明显的这个回调的这个动作。我们观察这个密西西比河的这个水位，确实是有出现一个回升的这个状态。不过在未来的这个预期，密西西比河的这个水位可能还会因为干旱的这个情况又继续做降低的。那这个当然会对中长期的这个农产品的这个价格的这个走势，可能在近期是相对比较不利的，可能在远端是相对比较有利的这种情况。那我们观察近期的这个能源市场的这个走势，也可以看得出来，随着乔治亚州的这个选举还必须要在12月6号进行决选，那发现美国的这个德州自由港重启又再度的这个延后，那对这个能源的这个价格哦，带来一定程度的这个压抑的这个效果哦。那再加上 OPEC 原本是要在11月、12月进行这个原油的这个减产，那伊拉克要求重新检讨这个配额，反映出 OPEC 的这个内部出现一些杂音。美国的这个页岩油商也在美国的这个其中选举之后喊要增产，也对近期的这个油价带来一定程度的这个负面的这个影响。接下来的是12月5号，美国或是 G7、澳大利亚等即将要对俄罗斯进行这个石油价格上限，但是在此之前啊，俄罗斯却恢复了匈牙利石油管道的这个出口，也反映出现在目前啊，各个国家啊，到底是要站在一个小我的这个角度，还是大我的这个角度来面对俄罗斯？这变成是一个很困难的这个决定。那因为这些因素也造成近期的这个油价的这个表现哦，看起来是相对比较偏弱，尤其是中国大陆解封的这个速度看起来进程是缓慢的，也减少了这个石油的这个需求。我们认为近期的这个油价的这个走势哦，恐怕在12月6号美国乔治亚州选举之前啊，恐怕都还是要维持一个相对比较偏弱这个结构的这个可能性，相对上来讲会比较高一些些。那天然气的这个价格走势，可能在近周啊，因为天气寒冷的这个因素，整体的这个走势还相对比较有撑的。在未来的下下周，整体的这个走势恐怕还是维持一个相对比较偏弱的这个结构。那最后的话是有关农产品的这个走势哦，近期的这个农产品的这个走势，如同前面老爹跟大家所谈到南美洲降雨的这个问题，市场那边要喊出啊，农夫如果要种玉米的话，要赶快种，迎接这个接下来这个雨量的这个来临哦。那基本上近期的这个市场的这个走势，也从一个黄豆原本比较弱，转变成是一个黄豆原本转强，那玉米比较强，玉米呈现一个转弱这种走势，主要反映大概就是反映一个种植转作的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认为啊，近期的这个市场的这个走势啊，基本上如果反映的是这种转种的这个问题的话，对整体的这个行情啊，就很难会出现 比较明确趋势性的这个走势。那我们认为近期的这个走势恐怕还是维持一个比较属于箱型震荡的这个可能性会比较高。那小麦的这个部分，近期的这个市场的这个焦点还是围绕在黑海出口相关的这个议题。虽然近期的这个今天的这个最新的这个新闻哦，看起来是俄罗斯已经正式签订了这个黑海出口协议，再延长120天。那这个对小麦的这个价格的这个影响，恐怕会带来相对比较负面的这个影响的可能性会相对比较高。尤其是近期可以看得出来啊，美元在走跌的这个过程，小麦的这个价格也是呈现一个相对比较偏弱的这个架构，对整体的这个小麦的这个走势恐怕会带来相对比较负面的这个影响。所以整体上来说，因为今年俄罗斯小麦是呈现一个大丰收的，那黑海出口的这个继续做一个延长，会增加更多的这个小麦的这个供给量出来哦，对小麦的这个价格的这个走势会带来相对比较负面的这个影响。操作策略可能会比较倾向是逢高采取一个比较偏空的这个做法。那以上是群益独家观点，我们下下周见，拜拜。